在新年的时候，我想最接触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福。我们都盼望蒙福，我们的家庭盼望蒙福，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蒙福的家庭。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我们读22节，我们先读21节，一直到24节，请听我读路加福音二章21到24节。满了8天，就给孩子行割礼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按摩西律法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给主，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，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，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，或用一对斑鸠，或用2只雏鸽献祭。我们再看从39节一直读到第52节，我们用起音办法来读，随便你用哪一个版本，随便用哪一种语言，我读39，你们读40节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加利利，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。充满智慧，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。既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凡听见他的，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他就同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您的恩典。早晨，当我们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，因为今天是主日，我们向您献上感谢。我们谢谢您带领我们过去一年平安度过，进入新的一年，我们求你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继续走前面的路。我们知道前面的路有山有谷，前面的路有忧愁也有喜乐，前面的路有欢畅有欢笑，但也有眼泪。然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得到你的恩上加恩，要靠着你的力上加力，继续的走前面的道路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想想，华人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，华人的信主的比例仍然是很少很少。主啊，当我华人仍然还没有更多的人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想得救的人数仍未填满。因此恳求恩主您恩待，叫华人的教会兴起，向华人传福音，华人遍布全世界。今天在中国大陆有许多的华人，可是在许多许多的地方，甚至荒山野岭很偏僻的异国他乡，也有许多的华人。因此恳求主您叫教会兴起来，向我华人传福音，以致更多的华人信主， 得救的人数早日填满，主耶稣早日临到，我们恭恭敬敬的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交托在您的手中，因此求您让恩悦教会继续壮大，向本地的华人，向中国的华人，向各地的华人来传扬福音，得到更多华人得救。主啊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敬交托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在这个地方来敬拜，求主带领这段时间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有一些教会，有闽南福建南方的教会的这个传统，就是他们在新春的或者是年初一或者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像今天他们把它定作感恩新春感恩礼拜。那么新春感恩礼拜就是诗歌啊，还是诗歌啊，讲道啊，都是以新春感恩为主题。那么奉献呢，也是以新春感恩啊为奉献。所以闽南的教会新加坡也有一些受闽南福建南方教会传的影响呢，他们奉献的时候呢，在今天特别把它放在红包套里面，然后献上啊。那么当然我们是新兴的教会，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传统啊，我们只有这个加尔文神学的传统啊，可能有一点点华人教会的传统，但已经没有了那一个好像说从过去，因为这些教会有几十年，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，过去是闽南的牧师，闽南的人，从中国南方移来的人啊，他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。那么当然我们就没有这个传统，我们大概只有新加坡教会的传统，所以就可能没有这些习俗啊，没有这些习俗。当然这些并没有错，有很好，没有也没有错。好，今天我跟大家思想一个蒙福的家庭。有一个教会，天主教，因为我们不以为它是，我们以为它是异教哦。天主教说这是一个圣家庭啊 ，Holy Family， 但是圣家庭就是耶稣基督的家庭，有父母亲啊，约瑟、玛利亚，还有这个耶稣。但是在我们想，我们的圣家庭就是凡是我们蒙恩得救主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圣徒。圣徒的家就是圣家庭啊，所以那个意义不一样了。我们是圣家庭，圣家庭是不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吗？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圣家庭，因为我们信徒的家庭，很多家庭信主了，但信主是不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呢？因此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家庭虽然信主了，但并不蒙福，并不蒙恩，为什么？原因当然很多，不过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一点，就是这个圣家庭，特别的是这个蒙福的家庭，是一个有怎么样的特点？然后它的特点是不是因为圣子耶稣基督在这个家，还是其他的原因？我们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家庭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。那么我们看到当耶稣降生，我们很对路加福音二章，我们常常是第一节就读到第二十节，以后明年来再读再讲，所以我们多少次听到了二章一节到二十节，对不对？在至高之处啊，荣耀归给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，是二章一到二十节里面的啊，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等等等，这些都是在这一段，我们听的真的个是耳熟能详了。可是接下去呢，就很少听到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二十一节啊，二十一节，他说满了八天，给孩子行割礼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我们看见满了八天行割礼。这个家庭照着犹太人的规矩，满了八天给孩子行割礼。我们看见这个行割礼是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这个割礼也是旧约两个礼当中，旧约有两个礼，两个礼当中的一个。 今天我们不行割礼了，因为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除去了一切的这个咒诅，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了。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可以看到的结果呢，就是这一个流血的割礼呢，我们已经不必啊再不必在这个施行了。今天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呢，我们割礼呢，这个割礼呢已经被洗礼取代了。新约有两个礼，就是洗礼跟圣餐；旧约有两个礼，就是割礼跟逾越节的礼。所以他们遵照规定，满了八天给孩子行割礼。可见这个割礼非常对犹太人来说，对以色列民族来说，对耶稣这个家庭来说，对耶稣来说，竟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礼，重要的礼。记得摩西没有给他的孩子行割礼，上帝竟然怎么样要追杀摩西，那是在出埃及记的圣经。我们看见这个割礼对犹太人是重要的，犹太人看重安息日，刚才我们读了安息日不可做一切的工，连病人啊，连医生医病人都不可以，在犹太人的规矩当中。可是要是割礼是在第八天的割礼是在安息日怎么办？他们照旧行。如果这个割礼第八天刚刚是安息日的话，他们照旧要为这个孩子，这个男孩子来行割礼。可见呢，这个割礼非常的神圣啊，也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看见耶稣他造型啊，耶稣的母亲满了八天给他行割礼。第二，我们再看22节，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给主。哦，原来还有一个这个满了洁净所举行的一个奉献礼，把孩子献给主啊。那么这个洁净到底是指着什么日子呢？原来照着利未记所记载的规定，他说如果生男孩子，妇人生男孩子七天洁净，但是不可以到圣殿，不可以奉献，不可以摸生物，不可以到圣殿，还要怎么样呢？还要多上33天啊，33天就是40天呢，所以40天才满洁净。不过如果生女孩子呢，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呢要加倍，女孩子要14天啊才称为洁净。可是如果要到圣殿呢献祭啊，要到圣殿呢做礼拜的话，可能还要多还要规定66天啊，加倍啊，33变成66，7变14。我不晓得为什么生男孩子、生女孩子洁净的日子竟然要加倍。所以如果生男，当然这是圣经的规定啊，圣经的规定。所以意思说，生男孩子他们要满40天才称为洁净的日子，可以到圣殿献祭。而生女孩子就要80天，就要80天。所以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就是满了40天了，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那个地方呢给他们行奉献礼。所以我们看见他的父母亲都是这样遵行圣经的教导，还有照主的律法上所说，第24节，或用一对斑鸠，或用两只雏鸽献祭。可是利未记的规定是用羊，但是他有说，如果没有办法杀羊，就可以用雏鸽、鸽子或者这一个斑鸠。那么当然，鸽子、斑鸠就便宜很多了。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？耶稣生长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通啊，普通不过的家庭了，并不是这一个大有钱人。所以当他降生的时候，天使说，你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 所以这个记号是什么？这个记号当然可能有很多解释，但其中一个就是他出生在一个贫穷之家，贫穷之家。这又让我们在思想到，门徒的家庭并不是有钱人的家庭啊，门徒的家庭不一定是有钱人的家庭。门徒的家庭啊，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被扭曲了的观念，就是说啊，有门徒的家庭一定是要有钱的。特别你注意到新年的，每一年的新年都是看到什么？都是看到在迎财神、接财神，都讲到钱财。他讲到福气的时候呢，都讲到钱财啊，讲到钱财。可是很少讲到平安，很少偶然间提到健康啊什么，很少讲到这个平安，都是钱财。你看节目，尤其是本地的节目啊，本地的节目，那么差不多都是指着钱财。这个观念呢，影响到全新加坡人。影响到基督徒，以致基督教会也有这一个观念，神的恩典从什么？从你有钱没有钱来看见。让我们再一次思想，这个门徒的家庭却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家庭。好，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如果他们真是富有的家庭，不可能旅店没有地方啊。旅店没有地方，常常是为着我们这些贫穷的家庭而说的。你到一个地方啊，旅店没有地方了，因为我们要住比较便宜的旅店，没有地方了。利用我们今天来想，你要住高档的旅店，哪里会没有地方啊？你肯定会有很多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旅店没有地方，也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也是在是一个贫穷之家。好，这是第二点，第三点我们看见，三十一节，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然后当他12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节期规矩上去。说，那为什么12岁的时候要到耶路撒冷去呢？如果你注意到41节，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可是怎么样？可是却没有提到耶稣上不上。我在想，耶稣并没有上去。从41节这么看，他上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是他22节说他满了洁净的日子40天，在母亲的这一个怀抱中，他被带上耶路撒冷。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啊，我们应该明白他什么都不懂，虽然他是神的儿子。可是他跟我们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他要照做什么？照做人的这一个长大的这个程序啊，慢慢的长大的，慢慢的增加智慧啊，慢慢增加智慧。他不是一生下来砰一下就是一个超人，什么都懂啊？不可能啊，不对。因为圣经是什么说？他跟我们一样，所以他作为一个婴孩，慢慢以后慢慢长大，都是跟我们一样的。以至后来他都没有去，一直到12岁他去了。首先让我们看见这一对父母呢，常每年到逾越节就上耶路撒冷，你知道吗？犹太人有个规定，如果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，他们都得每年上耶路撒冷一去啊，就是逾越节去一次，每年都要去。所以逾越节的时候啊，耶稣被杀的时候呢，正好是逾越节的时候，所以事实上那时候耶路撒冷呢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非常的热闹。耶稣受难的时候，所以每一次逾越节耶路撒冷都非常热闹。还有呢，住在很远的地方，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有很多的犹太人移民到很多的地方了。我们罗马有犹太人，希腊有犹太人，埃及有犹太人，埃及的亚历山大拉港，在古代的时候就聚居了很多的这个犹太人，然后呢，甚至到非洲各地都有犹太人。那个时候，所以住在这些远的地方呢，他们一生要回去耶路撒冷一次过逾越节。 那么他每年上去，他们是住在拿撒勒。前面说39节，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加利利，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。加利利是在北方，然后耶路撒冷在南方，所以南到北似乎有点像，用我们今天的思想来讲，大概是他们是住在，比方说新加坡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方，比方这么说，那么他们大概就是住在这个，大概就是住在吉隆坡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啊，北从北啊到南，所以他们就可以每年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。然后呢，到了12岁，耶稣就被带到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原来他们12岁又有另外一个礼呢，叫做成人之礼。那么12岁行了这个成人之礼以后，他们就称为律法之子 ，Son of the Law 啊，律法之子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有责任怎么样？有责任行律法上的规定。他们这个叫做这个犹太人到今天是如此。他们不可能到圣殿去，但是他各地有犹太人的会堂。新加坡有没有犹太人的会堂？有啊，在华铁路街啊，四马路有犹太人的会堂。所以他们犹太人要到会堂去啊，或者到圣殿去行这个成人之礼。所以耶稣就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蒙福的家庭让我们看到第一点是什么呢？蒙福的家庭让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遵行神所规定的礼。今天来到教会，新约教会有没有礼？我刚才说有，我们有洗礼，我们有圣餐。新约教会有没有礼拜的条例？有，我们要守主日，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，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。最近柔佛州又改回了20年前，马来西亚柔佛州又改回20年前啊，礼拜五是休息日，所以教会引起了一些的啊，在那个地方的教会引起了一些的一些的这个混乱，怎么办呢？你如果不跟着改的话，礼拜天公务员不能够来了，礼拜天学生不能够来了，因为公务员跟学生都休息什么？都休息礼拜五，礼拜天要读书，礼拜天要做工，所以教会除了保留，有的教会就是改到礼拜六了。改到礼拜六真的是守安息日啊。然后有的教会呢就怎么样，就是啊继续保留礼拜天早堂，因为他还有一些的社会的这些其他的工作，好像银行仍然休息礼拜天啊，一些的这个金融机构或者商店仍然是休息，工厂有些工厂仍然是休息礼拜天，所以他们保留了礼拜天一堂，增加了礼拜六晚间啊，增加了礼拜六晚间一堂。有些人没有增加一堂，就是直接把礼拜天早上的聚会改到礼拜天的晚上，改到礼拜天晚上。无论怎么样，他们就是要保留这个聚会。今天我们新加坡感谢上帝，不必有这样的混乱啊，不必有这样的混乱。那么我们有主日，感谢赞美上帝，我们有机会每个主日来到做礼拜。所以大家看到第一点，蒙福的家庭就是遵守神的规定。所以孩子该洗礼的时候，就应该送他到这个教会来洗礼，带他到教会来洗礼。孩子该接纳圣餐的时候，就应该带他来接纳圣餐，参与圣餐之礼啊。我不知道这里我们多少岁，一般长老会规定是16岁啊，16岁。但是我讲今天的孩子很聪明，可能12岁、13岁已经很懂事了，懂得什么叫做信心了。我们可能提高到13岁、14岁，让孩子可以接纳圣餐，这个是能够守圣餐，这是好的。然后呢，你主日呢就应该做礼拜，应该做礼拜。那么我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今天很多的父母亲不晓得为什么常常在主日礼拜天，特别是这段礼拜天早上之间，带孩子去学画画、学钢琴、学芭蕾舞啊，或者补习啊。 因为这样的话怎么样就不能够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一个家庭一样，耶稣的父母亲一样，照做教会的规定啊，让他们参加教会的组织学，让他参加教会的青年团契，让他们让全家来参加做礼拜，该守怎么样的礼的时候，让我们也守这些礼，这是蒙福家庭的这第一个的这个应该做的啊，第一个的这个条件啊。啊，那其次我们再看下去，43节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。糟糕，孩子不见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回去了，孩童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。我在想，耶稣是第一次12岁懂事的时候，第一次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那个繁华，圣殿的这一个圣殿的这个雄伟啊，是不是深深的把这个少年人吸住了？所以这个少年人呢，一直走啊走啊，看啊看啊，可能贪玩，可能好玩，那么就怎么样，就跟父母离散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想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。第二呢，是不是父母疏忽？你看12岁的孩子让他乱跑，结果跑不见了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其实如果我们了解一点背景，应该不是这样啊。你看44节，父母不知道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。原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当时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，常常是结伴而行，所以回去的时候呢是这样，通常是女眷先走，一般上女眷会比较慢，女先走，然后男的呢就比较迟。到了第一天休息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从耶路撒冷要走到加利利拿撒勒，不可能是一天就走到的，所以他们就怎么样，他们第一天休息的时候，可能在旅店或者在某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，因为他们都会碰面的，都会在那个第一个休息站碰面。可是你注意到走一天路程，哎，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。原来可能母亲可能以为他跟着爸爸，爸爸以为他跟着妈妈，所以这怎么样，就这样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没有怎么样，没有注意到，那么就到了第一个休息站，就发现怎么样，走一天路程，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找他，这个时候才找不到，糟糕，找不到啊，找不到怎么办？已经夜了，所以大概是第二天再走回一天的路程，又是晚上了，所以到了第三天才找，所以我们就看圣经这么说。第45节，既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过了3天啊，找找找，哎，他还在店里，可是在哪里呢？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坐在教师的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这里我们看见，原来不是耶稣贪玩，也不是父母亲疏忽，都不是啊。父母亲啊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他们以为他跟着回去了。可是耶稣呢，却坐在店里。我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说前两天他怎么过的。可能我相信当时的圣殿呢，有预备很多的食物或者睡觉的地方，可能是这样。所以第三天发现他在教师的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那么圣经怎么说？很令人稀奇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主耶稣是从神那个地方降生，道成肉身到地面来的。他的知识，他对我们知道，后来他在讲道，他在应对，他在面对那些 要抓他把柄的犹太人啊，这个犹太人也好，包括那些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那些人都好，他都很从容的面对。我们说他是神，是的，他是神。可是我们看见呢，他仍然是一样要学习。今天我们的知识，我们对神的知识从哪来的？有两个，一个是先天的，先天的对神的知识很粗浅。当我们很害怕的时候，当我们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呼天喊地。当我们呼天喊地，我们会说神啊帮助我。我们有时候不相信神，我们会说祖先啊帮助我。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粗浅的认识，就是我们意识中有神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这位神是伟大的神？这位神是伟大的，其大无法测度。我们知道神怎么会是三位一体的？我们知道神的名字是为什么叫做那位我是，我就是我的，我是就是我是的那位神啊。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耶和华？我是就是我是。原来这是后天的学习。今天神启示了先知跟使徒，结果圣经就完成了。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呢来认识，更认识真理，更认识神。连耶稣他是神降生成为人，他都要学习，通过学习他的智慧增长，通过吃喝他的身量怎么样长大，他的智慧和身量都是要通过学习，通过吃喝长大。今天你跟我，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话，我们也是要没有其他的捷径，没有其他的办法，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更进一步的更进一步的装备，除了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学习。所以这个教会有讲台，组织讲台，这个教会有各种查经班，有时候我们也举办什么密集课程之类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要我们学习装备的。蒙福的家庭，蒙福的家庭，除了遵行圣经中的礼，除了参加做礼拜啊，参加做礼拜，蒙福的家庭也一样的要怎么样，要学习真理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盼望新的一年我们有更系统的啊，我们有更好的这些课程，让弟兄姐妹来装备，弟兄姐妹也要独立的来追求真理。好，我们再看见事情，当母亲父母亲找到他的时候，第四十八节，他父母看见很稀奇，母亲对他说：“我儿啊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呐、啊，你父亲和我亲。”伤心来找你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这句话问得很奇怪，你没有看到我们父母亲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耶稣怎么回答？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玛利亚母亲她所说的你父亲和我，指的就是那一位约瑟。可是他这个时候他讲一句话，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。他讲这个我父，这个什么，就是那位神，我父的事为念。他已经似乎意识到他的身份的不同了。他这个时候不但是人的儿子，他已经开始意识到，我们深信他在这个婴孩时期，他在更小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点，现在他已经意识到他是那一位从天上来到世界的那一位，将会成为犹太人的弥赛亚，世人的救主的那一位。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小智说：岂不知 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这句话让他所说这句话他们就不明白，是五十节他们不明白。他回答得很奇怪，如果是今天我们就想，这个孩子是不是出了问题啊？脑袋是不是出了问题？一定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，找我做什么？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？哇，一定吓了一跳，这个孩子是不是头脑坏啊？逃跑派。所以感谢上帝，不是。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渐渐的意识到，他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。接下去再看什么？我们再看见他们就他就同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已经意识到他有不同的身份，耶稣已经意识到他是那位要来拯救人类的主。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出来？他没有，他仍然跟着他们回去。现在12岁，他30岁出来，18年继续在这个家里面，怎么样呢？同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做一个普通的人。当然，我们深深的相信，圣经没有其他关于耶稣少年时代、青年时代的记录，都没有。这段记录以后呢，就怎么样？就一下子就是耶稣18年就过去了。另外一个镜头，第3章呢，就已经是耶稣30岁出来的时候。那18年他做什么？没有，圣经没有讲，圣经只讲一句话，就是这里，并且顺从他们，并且顺从他们。让我们看见蒙福的家庭的第3点。第一点，我们要遵守神所规定的，无论是礼，无论是礼拜，礼或礼拜，我们都要照旧遵行。所以不要停止聚会，不要忽略有圣餐礼拜，我们要来聚会，天天来圣餐礼拜。该洗礼的时候就洗礼，该接受圣餐之礼的时候就接受圣餐之礼。第二，我们需要一面学习，一面听，一面问，就是一面学习，一面研究圣经的真理。第三呢，我们知道，虽然我们他的耶稣知道推到他的身份不一样了，可是仍然顺从他的父母。圣经说顺从，那就是绝对的顺从。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孩子，我最近讲，我这几年发现，我讲话跟孩子跟孙子呢都怎么样？都有，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。有时候他们讲话，跟他们讲，实在听不懂他们说什么。很多名词是以前我没有接触过的啊，也实在不知道啊。但是怎么样呢？孩子今天真的是很厉害，今天的第二代、第三代的孩子真的是很厉害，很多事情他们都懂。但是，当我们懂，我们比前一代的父母更厉害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呢？耶稣怎么样呢？耶稣完全顺从。所以少年人，今天呢，我们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强过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可能也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人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？并且顺从他们。所以一个蒙福的家庭就是有敬虔的父母亲。孩子小的时候，从玛利亚这样的一个把孩子带到圣殿接受各样的礼，他们自己每年到逾越节到圣殿去，哇，这个是很不容易。他们又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，每年一次要到耶路撒冷，都是不是容易的，他们都去了。他们看重属灵的事，有父母，有看重属灵的父母，然后有一位非常优秀超过父母亲的孩子耶稣，可是这位耶稣呢，顺从父母亲。感谢上帝，这就是蒙福的家庭。父母有父母敬虔，孩子顺从。好， 你这里记得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玛利亚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二章十九节的时候，当牧羊人去朝见圣婴的时候，十九节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我想玛利亚是一个会思想的人，我们需要思想。很多时候我们他不明白，他不明白，但是他思想，他当然也看见耶稣的表现，在家里的表现顺从啊，是不是耶稣有行神迹？我们不知道。赤经有讲到，赤经有讲到啊，有人把小鸟打死了，他的同伴把小鸟打死了，他就把小鸟抓住，这个小鸟就活了，不过那是赤经啊。那个不可信的。到底耶稣有没有在他的家中行一些神迹？圣经完全没有记载，我们不讲。不过玛利亚就看就想就想，结果他想通没有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当耶稣一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第一个家庭他去的就是那个迦拿结婚的家庭。那个结婚的家庭预备酒，可是怎么样？糟糕，酒用尽了。那么酒用尽了以后呢，玛利亚就来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。你知道耶稣讲一句话什么话？妇人，我和你有什么相干？这句话你不出，如果你是闽南人，你就查某人我跟你是没有关系。哇，不得了啊，我十月怀胎来，我生你，你跟我说没有关系，还叫我杂毛狼，啪一下子，一定的，我告诉你，是华人的妈妈。原来那句话啊，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啊，他已经表明他是什么，他是神的，他从神的眼光看他的母亲玛利亚是什么，是人。所以他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因为约翰福音那是记录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描述的耶稣是什么？是神。那么玛利亚怎么样？我们他看见他，我们看见他不孕不火，就是也没有发脾气，就告诉佣人说他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怎么样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哎，这句话就表明他的信心的根底很强，他已经知道这位耶稣。眼前的这位他的儿子已经是怎么样？已经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这边说，因为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思想，以致他能够讲出那一句话。他告诉，然后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做什么。我们只看见第一件神迹行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水变酒。圣经说，从此他就显明了他是什么？他是。这一个神的儿子，感谢赞美上帝。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，要守礼跟守礼拜。第二，我们要对神的话认真，我们要一面听一面问，研究真理，认真的研究真理，不停的研究真理，这是蒙福的家庭。第三，我们要遵行真理。有人做辅导的工作非常好，不，辅导的工作的功能，其实我们在礼拜天的讲台都是辅导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辅导？那辅导要能够有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帮助你了以后，你要怎么样？我把神的话告诉你了后，你要去行出来。你不遵行的话，你再辅导100次。也是没有用。辅导者就是帮助你认识神的真理以后，你就把神的话行出来。就好像我们现在讲一篇道，就是告诉弟兄姐妹这是神的话，你不行出来的话没有作用。所以辅导要能够有作用，就是那接受辅导的要遵行神的话。今天我们看见蒙福的家庭也是一样，遵行神的话，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感谢主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，这就是福气。但愿我们的家啊， 我们家的每个人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的心一起增长，这就是蒙福的家庭。神和人，我们讨神的喜悦，也得到人的认同喜悦。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身量增长，这就是蒙福的家庭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在过年的时候再一次思想蒙福的家庭的意义。主啊，蒙福的家庭就是要看重属灵的事，第一就是要遵行主你自己的教导规定，我们要做礼拜，我们要守圣礼。蒙福的家庭都要你的话认真，对你的话要忠心，我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真理，一面听一面问，常常听常常问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蒙福的家庭也是把我们听的话，我们明白的真理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以致我们可以跟人认同，我们能够顺从，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。求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成为蒙福的人，也成为蒙福的家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